近身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27讲，题目是基督审判世界上的事，以教会在苦难世界中的见证的第2讲。在第26课是第一讲，这是第2讲。这一讲的经文应该是从第8章13节开始到第9章第11节。我现在要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遍，第8章13节到第9章11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3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第5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由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多要伤害额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破伦。这 这一段的经文是论到地上的人要受的灾害，但是我们注意看到第十三节、第八章十三节跟第九章第十二节，这里有特别的一个警告，在第五个号跟第六个号没有吹以前有一个警告，这个跟头狮子号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从第五号、第六号，这都是对人类的灾难，所以就特别有一个警告在这里。我现在要跟各位思想这第五个号到底是怎么样。第五个号说到有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这吹第五支号的天使，那么他要用这个钥匙去开无底坑，开的时候这个无底坑里面就有浓烟散冒，甚至把日头和天空都被遮盖昏暗。我们常常想到无底坑，还是记得无底坑，就记得在第二十章一到三节，就是魔鬼、撒旦、龙、古蛇要被丢在无底坑里面。一般解释无底坑的事，总是认为在七年大灾难以后才有无底坑，才有撒旦被丢在无底坑，然后撒旦要在哪里一千年之久。但是我们假如仔细再看到这第九章的信息，我们看见无底坑的存在并不是单单在二十章才有，这里已经有，而且有守时把它守住。在第二十章里面是谈到有链子把它捆锁，不过无论是钥匙是链子，这都是同义词，说明那在无底坑里面所拘留的撒旦、魔鬼等等都受上帝权柄的限制。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一个真理，神是创造万有，神是全能，所以他有权柄能力怎么样管理，怎么样约束，怎么限制他所造的一切，就是魔鬼撒旦也没有例外。我们常常对撒旦因为受到其他宗教教训的影响，以为撒旦非常神通广大，有无限的能力，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特别在过去很多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些书籍的教导里面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世界就落在魔鬼的手中，魔鬼就是世界的王，管理这个世界。耶稣虽然也称魔鬼是世界的王，但是我们要了解世界的含义不是整个地球的含义。世界有多大，常常要看说话的那一个人要决定多大的范围。所以撒旦并不是管理整个世界，撒旦的活动的范围可以说是撒旦的世界，但是那个范围有多大，那是神所决定。所以在启示录第九章谈到第五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这一位的天使有权柄管理无底坑。 无底坑的管理就是按照神的旨意，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所以不但是在第三章我们看见非那贴非闯福音的门，它是闯福音的机会，是基督所管理、所关、所开，就是魔鬼撒旦活动的范围、活动的机会，也是这位复活的基督、得胜的基督来管理。他如果不许可的话，他就不能有所活动。我们现在来看到底这无底坑里面出来的是什么。第九章第二节，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那么到底无底坑冒出来的就是烟吗？第三节就有清楚的解释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所以这个烟的本身不是单单烟而已，有蝗虫，有蝗虫。所以真正从无底坑出来的是蝗虫，而这蝗虫在下面有很详细的描写。不过我先要介绍在圣经里面谈到蝗虫的事。我们如果看到旧约出埃及记里面已经有谈到蝗虫的灾难，但是除了出埃及记以外，我们也可以从申命记第28章38节42节诗诗记第6章三到六节，七章十二节，还有耶利米46章23节，约珥书1章2节，阿摩斯书7章1节，跟拿鸿书3章15到17，在这许多的经文里面，都谈到蝗虫的灾难。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神造一些东西是为刑罚的日子而预备的。这无底坑出来的蝗虫也是神预备刑罚，不信他的人，不肯悔改，不肯接受耶稣救恩的人的一种刑罚的工具。所以我们看到神造万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大了解，但是神造的东西都有它的用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它的用处，我们以为没有用，但是在神所造的什么东西都有用处。就是这蝗虫也是为见灾祸刑罚不肯悔改的人而造的。所以从此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他的权力统管万有，基督有权柄审判地上的事。那么基督徒在这样的灾难里面当做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就要详细的讨论。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关于这蝗虫要带来的灾难，在第九章的第三节下半节说，有能力 赐给他们。蝗虫有力量来害世界上的人，那是因为上帝给他们力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魔鬼有力量，也是上帝赐给魔鬼有力量。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但这是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人今天有力量，也是神所赐的。所以任何的力量都是从神而来，也要为神的使命而用。这是一个圣经的真理，我们千万不要误解。蝗虫有力量是神给他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像什么呢？这里说好像地上橛子的能力一样。橛子的能力是什么呢？是要叫人受苦，叫人受极大的痛苦。所以蝗虫的灾难，神给他力量，这个力量要叫那不信的人，不肯悔改的人受痛苦。现在我们来看圣经对蝗虫的描写，在九章从第七节开始到十一节，对蝗虫的描写有七样。第七节这里说，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他先我们看见，这是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出战的马，假如我们有注意的时候，就是晓得他已经准备好了就要冲出去的那一种雄伟的状态。现在我们打仗不用马，也许我们可以从那个战车，还是发动要出去宏大的飞机的那个准备好的情况来了解。那么第二样就谈到这个蝗虫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这个戴着金冠冕就是他要准备打仗的一个记号。所以不但是像战马一样的准备要打仗，他也准备好了带着那个使命要去叫人怎么受痛苦。另外提到他的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为男人，那么在男字旁边有三个小点，这是说明原来的经文没有的。真的是说这个蝗虫有人的面要去打仗了。下面说到他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这应该是很长的意思，平常女人的头发是很长的。再下面说牙齿像狮子的牙齿，狮子的牙齿很锐利，要咬它的猎物。第九节说它胸前有甲，这个甲就是保护的盔甲的意思，保护它的胸部。然后它的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那么这样的形容，就我们看见整个神要使用来刑罚不肯悔改的人类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样子。在旧约的约珥书跟拿鸿书对蝗虫的描写跟这里的描写几乎一样。我们今天所住的地方有的恐怕没有看见过蝗虫，但是有的地区有蝗虫。蝗虫常常出现的时候不是几只几百只，有时候真是一大群，多少只没有人能够算过。那么他们一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农作物 一下子就吃光，而且是破坏掉，叫人没有办法躲避。所以在这里谈到蝗虫的灾难，也是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普遍性，这样的忽然临到。神对一些不肯悔改的人，多时给他们警告，要他们快快悔改，但是悔改的时间是有限，机会也不常有的。当我们不肯悔改，以为神的审判不会来到的时候，想不到的是灾难就来到，而且无法躲避。第五节说，神不许可蝗虫害死他们，神只许可蝗虫叫他们受苦，但不叫他们死亡。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所使用审判的工具，无论是撒旦也好，无论是灾难也好，无论是蝗虫也好，他们要做到什么程度，完全受上帝的控制。那这是一个圣经很明显的真理。所以在任何的灾难，神的权柄、神的能力仍然彰显。这里说受苦五个月，为什么是五个月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过按照当时犹太地的地理来说，常常因为人犯罪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就照着他对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我们违背他的命令，犯罪得罪上帝，上帝就不叫鱼见在地上。那么常常是上帝在春夏之间不下雨，叫地干旱。那么在干旱的时候，神就再用东方的蝗虫，还是说蝗虫从东方而来，就吃尽他们所有剩下的一点植物。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灾难。五个月虽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是正需要雨水来浇灌田地，使他们能够有农作物好的收成，但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刑罚。但是五个月也是有限的时间，神见灾祸，神发怒，不是永远悔怒。所以诗篇第三十篇里面说，神的怒气不过是一夜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另外我要提的一件事，就是在第四节里面，在第四节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那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在第八章第一个号说到地上一切的青草要被烧掉，那么这第五号怎么还有青物呢？是不是还有青草存在而没有被烧毁的呢？那么这个我再说一下，这是诗的题材，我重复的提取这一件的事。诗的题材常常有重复的描写，但不一定是很冲突的，也不能单刀直面。所以虽然在第一号说一切的青草被烧掉，但是在这里神说还有青物，应该是指作树木花草而说的。上帝有权柄管理蝗虫伤害地上的一些东西，上帝也可以禁止他们伤害地上一些的东西。现在我要特别提到 第六节开始所讲的，在这些受苦难的日子，人在痛苦的时候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离他们。这一节的圣经是诗的描写，但它主要的意思乃是说到人死亡的权柄不在自己，也不在人，乃在上帝的手中。神要你死，你不要死也会死，神不给你死，你要死也不能死。这是圣经一直启示的一个真理，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人的生死权柄都在他的手中。现在有一个比较重要要解释的，就是第十一节，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里尼话名叫亚波伦。蝗虫有王吗？在箴言第三十章里面说到蝗虫是没有王的。那么这里说到蝗虫有王，什么意思呢？谁做他们的王呢？在第十一节这里面说到有两个不同文字的名字，一个是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一个是希里尼话，就是希腊话，名叫亚波伦。这两个不同文字的名字，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毁坏，毁坏，而且是破坏的意思。神创造万有，本来是供应人一切的需要，但人如果不肯照着神的旨意来使用这些物质，人就破坏神所造的物质。这破坏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刑罚。亚巴顿还是亚波伦，就是毁坏。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人类不断在毁坏上帝所造的一切。人以为这样就是破坏别人，破坏上帝的成造物，但结果实在是破坏自己。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第五之后，地上的人类要受极大的审判。那我们基督徒教会在这样的苦难、人类受审判的日子里面要怎么样呢？我们要传悔改赦罪的道，叫这些受苦的人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上帝，那要快快悔改。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在苦难世界里面存在的价值，存在的目的，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要被苦难所消灭，在苦难中要尽责任祷告。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